十六章二十五节，二十六节，二十七节。我想这三节圣经背下来很容易，我们念一遍大概就可以背下来。因为你们都是年轻人，记忆力最好的时候。来，我们大家一起来。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荣骨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照永生神的命，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于独一全智的神，直到永远，阿们。圣经介绍我们神呢，是独一全智，所以他创造这个诸天宇宙万有。那么神的智慧是谁呢？就是基督。基督就是设计诸天宇万有的那个智慧，所以万有是靠着他造的。那么他也是创造万有的那个能力。我们都晓得了，现在科学家们把这个慢慢慢慢的都搞清楚，知道一切的物质都是能的创造，都是能的组合，任何一种东西都是能力的组合。所以呢，那个能力注入能量的那个总能力就是基督。基督就是神的智慧，神的能力，这是圣经清楚的解释。所以宇宙万有都是借着主耶稣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那么他造这个诸天宇宙万有做什么呢？我们上午稍微的介绍了一下。造诸天宇宙万有都是副产品，主要的是要造一个地球。大家请记住啊，这个在科学上啊，他们慢慢的就懂，只有这个地球上可以住人类。虽然他们在想办法找在其他的星球上是不是有生物，到现在还没有什么发现现在没什么发现，以后我相信也不会有什么发现为什么呢？因为人是独特的，是神为要道成肉身特别造一种人，是照着他的形象造。这个人呢是一个特别的受造物，跟其他的动物都不一样那么神造人呢有他的目的，那这个我稍微的介绍一下我们看一出圣经好不好？我们看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到二十八节，这边说到神的创造，然后我再解释神为什么要给人永远的生命。我们先读二十六节好了，就先读这个二十六节，以后呢我们再解释这个二十六节有一个说神如何造人，神造人是做什么这两个题目都在这里解释，大家一起念来。神造人 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哦，弟兄姊妹们，这个有讲究了。神的形象，神的形象是谁呢？啊，我们看，我们念过了，不用看了，我就背就可以了。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五节，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什么？你看，都给忘了。哥罗西书，大家来看一看好不好？哥罗西第一章第十五节。我们都这个两节重要的圣经都念过了啊，念过了，大家一晃就过去了，就不记得。那你必须记得啊，这些很要紧的经文。哥罗西第一章十五节怎么说？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什么像？大家注意，耶稣基督本是神的像，耶稣是神的像。我们再看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四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四节，大家记住了，耶稣基督是神的像啊，神什么样，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像。找到了，我们大家一起念，来怎么说？基督本是神的像，所以世界的神呢，弄瞎人的什么心眼，叫人说人是猴子变的，那是猴子，人是这个进化来的，猴子进化来的，哎，还振振有词，搞了两百年，这个人，这个是猴子，这个人呢？尤其学术界还把他认为是真的，搞了两百年，现在才开始。这个进化论在美国有好多州已经打官司了，已经把这个他这个说法给他取消了。啊，现在提倡的是智能设计论，啊，不用创造论，创造论还是把神说出来，他们还是反对。说智能设计论他们没办法啊，确实得要承认了啊，并且这个学说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这叫什么呢？这叫因为神要把这个人类的知识啊，到末后才开发出来，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将来要像水充满海洋一般，这个知识将来越来越丰富啊，我们将来会收集更多更多的先进的科学资料，能够证明这个圣经。那么世界的神弄瞎心眼，不叫人啊看见耶稣基督这个福音的光啊，荣耀的光，也不让人知道耶稣就是神本体的真相。神不管是神的像，神还是神取得了一个像，到永远留的，坐在宝座上就是这位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像，神本体的真相。今天这节圣经我们念了吗？念了没有？各位，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什么？本体的真相，所以耶稣叫做本体的真相啊。神预定他道成肉身以后取得这个本体的真相，所以他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圣人信服，被接到荣耀里，这个大的奥秘啊！耶稣基督升上高天，已经坐在宝座上了，他有了一个像，这个像是什么呢？就是神本体的真相。神是灵，没有像啊，不可以造什么像啊。但是呢，耶稣基督来了，他就是神的像。 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所以耶稣基督必须要道成肉身，成为一个神本体的真相。这个在圣经里啊，我还要给大家解释，神是不能看见的。我今天告诉弟兄姊妹们，你千万懂得这个道理。第一，神是大，神比万有都大，神创造诸天宇宙万有，神太大啊！他创造诸天宇宙万有，这万有大吗？够大了，他比他还要大啊！所以神太大，人的眼睛看不见，没法看啊。比如说，我把这个大稍微形容一下，我们的地球啊，只是属于太阳系，以前啊叫九大行星，现在听说给去掉了一个，叫八大行星啊，围着太阳转。太阳只是银河系里头一个小星团，银河系在这个宇宙中啊，我们这个银河系有2000亿恒星啊，就是像太阳那么大，有2000万万个。但是据啊他们这个用哈勃卫星啊在空中探测，他们发现这个宇宙至少有1000亿星云，像银河系这么大的星云，并且这个星云呢还是有5个一组的，有17个一组，像我们这个本岛宇宙星系，我们的银河系跟另外16个银河系是一组，一个重力系统，大家一起转，像一个岛一样互相吸引一起转，这么一个集团，这叫本岛宇宙星系。本岛宇宙星系有17个银河系，一个星银河系里头都有上千亿的恒星星系啊，那么大的东西，这个整个的宇宙啊，他们现在在测量到底宇宙有多大啊，物质宇宙有多大。我还跟大家说，圣经里不光讲物质宇宙，还有诸宇宙，除了物质宇宙还有非物质宇宙，还有啊灵的宇宙啊，那个这个神所创造的是诸宇宙。这个宇宙就有1000亿银河系，根据科学家们推算，大约爱因斯坦推算过，根据物质光从物质通过的曲率，他算出来这个宇宙的物质的量，然后看见光的曲率，算出来大概这个宇宙有700亿光年，直径有700亿光年，这么大一个东西，这只是神创造的诸宇宙里的一个。是我们现在待的，将来我们不在这个宇宙，大家知道啊，将来到另外一个宇宙，我们来看这些圣经，这些圣经对我们很有帮助。你不是将来再回到这个世界里住，也不在这个物质宇宙里住，你到另外一个地方。大家来看，在希伯来书2章第5节到第10节，这也说明一件事儿，我们呢将来要被耶稣带到那一个宇宙里去，不在这个宇宙，不是在这个地球上，也不是在这个银河系里，也不是在这些诸岛宇宙星系里，不是啊，我们要另外一个宇宙，叫诸宇宙里的一个非物质的了。那我们找到了哈，第5节开始，来，我们大家一起说。那个微小一点小字也要念，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服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
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一的。这段圣经多清楚啊！那个原文呢，与世界，那世界，原文是 Aaron 啊，希腊文是 Aaron 的意思是什么？不是世界，应当翻译成宇宙，因为是将来的时间或空间，有一个特别的说法。那么将来的时间和空间呢，我们中国字两个字正好形容这个时间和空间啊，比如鱼啊，上下左右位置鱼，那是一个空间。宙呢是古往今来位置宙，中国人有这个时间空间的概念，所以宇宙啊，将来的宇宙，我们现在这个宇宙，这是一个时间一个空间，将来另外一个时间空间那不同啊，所以将来的宇宙，也就是主耶稣说的这世界那世界，在路加福音二十章耶稣说，这世界的人有求有价，唯有算没配得那宇宙，那原文也是宇宙。所以这个宇宙啊，包括一切的时间和空间，我们这个宇宙是物质的，里边充满了各样物质，虽然有1000亿银河系都是物质的，这只是为了个地球有这个系统啊，为配合神的创造，好预备产生人类居住在地球上，也预备有了人类以后，耶稣好道成什么肉身来到地上，取得他的本体的真相，这么一个大的计划啊。但是神要把我们这些人带到哪儿去呢？将来你，我们曾经说过了，永生之道有永远的生命，永远的食物，永生的道路，对不对？永远活着，永远活着在什么地方？不在这个地方，不在这个宇宙，不在物质系统之内，我们到另外一个时间空间，到另外一个宇宙，那个叫做什么呢？叫那宇宙，那世界啊，这世界是物质的，那世界是属灵的，是高能量，这个地方是低能量啊，在这里啊，这个能量啊，得要经过158亿年，慢慢小到一个程度，变成现在的物质，适于我们居住，我们居住在这个低能量的状态里头。但是将来我们到那宇宙，那是极高啊，那是神的地方，人没有法子。那么我还要跟大家讲，为什么这样讲？就是神的大超过我们想象，我们没无法测度。圣经里说，耶和华本为大，该受大赞美，其大无法测度，没有法子说神有多大。因为这个宇宙已经大得不得了了啊，已经1000亿银河系700亿光年的直径范围太大了，已经大得不得了了，已经我们都算不出来，想象不出来了。但是呢，神比这还大，所以第一个人看不见神，神怎么看？你这个小眼睛怎么看神？对不对？你方圆在看多大一个范围啊？多大一个距离？对不对？我们说人呢，目光如豆，大家知道，所以我们在地上还觉得了不起，其实我们所能看见的东西很少啊。你看。微小的东西你也看不到，太大的也看不见，在可见光里可见的东西非常少，有很多你看不见。那么神所创造的诸天宇宙万有，大部分我们没法看，所以神更是看不到。第二呢，神是灵，灵啊是非物质。那什么叫灵？什么叫物质？物质是有方积，有重量，有形象，动者恒动，静者恒静，能够化验，能够分析，这都叫物质啊！我们在这世界上所看见一切东西，都可以用这个方法来解析它。但是神不是，神是灵，灵是非物质，无形象，无方积，无重量，动能自静，静能自动啊！
不能化验，不能分析，它是灵，纯灵无质，没有那个物质那个质啊，所以没有法子来解析它啊。所以神是不能看见，神是大，神是灵，灵是不能看见，但是神的大也不能看见。那么第三还有一个原因，人绝对不能看见神，神是自隐的，神呢是把自己隐藏，所以他才要显现，这就是圣经一个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奥秘。神是自隐的神，但是他里边又非常的丰富，哎呀，一切万有啊都是本于他啊，都在他蕴藏的东西太多了，他的那个神的里边的丰富太大了，所以他要把它表现出来，这就叫自隐的变成显现，神要把自己显明出来，这就是宇宙的一个大的荣骨隐藏不言的奥秘，神要显现。比如神的性情也要借着我们显现，神有爱，其实我们就是个工具，神借着我们把灵啊鼓隆鼓隆通到你，让你去爱别人，哎呀哎呀，等等，他就会爱。你看奇怪不奇怪，人怎么会有爱呢？因为那个灵啊，他要把他的爱表现，好像电灯要把光表现出来，他就通电啊，电一通来，在里这么一绕乎，你就得亮起来啊。这个是神的制造，人是本来是彰显神的荣耀，但是人跟神一不通，灵一断了，完了人什么也表现不出来，反而表现都是罪恶。那个神的灵不能在人里头运行了，人就都是罪恶啊，满了强暴啊，满了败坏。所以神要恢复那个灵跟人通，这就是耶稣来第一步要做的工作。那么神是灵，神是大，神是自隐的，这个自隐的我要给大家查出来，在以赛亚45章，以赛亚45章我们读十五节，以赛亚四十五章，我们知道神是自由的啊，不是从哪儿来的，自由荣有本来就有，地根就有啊。那么但是神呢也是自隐的，就根本就是看不见的，因为他是灵，他是大啊。大家一起来读，来，神是什么神？自隐的，所以他既然是自隐的，你怎么看见？你根本看不见，谁也不能看见，他是根本自来就是隐藏的，就是自隐的。所以这个神的这个圣经的启示非常奥妙。还有第四个原因，人不能看见神，这非常要紧，这也是我们大家要传福音的时候要强调，有好多人你传福音呢、非常古怪的人，他说你把神给我看看我就信，有没有这话？有没有？大家说有没有？你说过没有啊？你看你都说过，说你把神给我看看我就信。我告诉你，他要说这话，你可以看这些圣经，诗篇97篇第5节，大家来看，你可千万不要看，神是看不得的。好，我们找到了，大家一起来，来。再念一遍，大家用力点念，这些圣经你记下来。大家听见了没有？神能不能看？为什么不能看？圣经里说了，我们的神乃是烈火，他是至高的能量，他叫全能者。我们再看诗篇62篇，诗篇62篇第11节啊，这些原理你一定要懂。 我们这都是做学问的人呢、啊，一定把理要搞通，你跟他讲通了，他自然就懂了。诗篇六十二篇第十一节，大家一起来读。神是什么？能力的总源头。所以圣经里有一个神的称呼，耶稣钉十字架时候曾经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哥达尼啊，以利以利，以利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大写的英文字 EL 啊，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能力的总源头。神是宇宙的能力的总源头，这跟创造有关系。因为宇宙万有都是能力造的，神若不是能力的总源，他不能造万物，他没有这个能啊。但是呢，一切的能力都是从他来，他是能力的万有之总能源啊。任何的一种能都是从神来，神是能力的总源头，所以他的能量太高了，我们人能接触多少度？今天热不热？大家说热不热？几度？嘿，你还都不知道有多少度啊，大概今年热有多少度？你们都讲华氏的多少度，对不对？就这么一点度数你已经受不了了，哇，你就在这哇哇叫了，对不对？好，把你放在三千度里怎样？三千度怎样？哇，你知道三千度是什么？火葬场的那个炉子。说不定我们将来有一天要进去的。他那个六十个喷火口啊，都是那个煤气的喷火口啊，一开啊，每一个大概是五十度吧啊，每一个喷出来的那个，所以有三千度的高热量，所以一个人呢到里边的话。那么人呢，我们待的就算是低能量状态，神是高能量，神是至高的能量。这里我也大概说一说，我们现在这个肉体啊都叫低能量状态啊，大概也就是比如说人要发烧发到42度就叫死亡热，人已经撑不住，短短的几秒钟可以，要长了就整个器官都烧坏，42度摄氏啊，所以这个叫死亡热。大概人到41度多就会把脑子烧坏啊，假如高热不退那就危险，将来可能变成植物人啊，他跟脑子烧坏，所以人的耐热度很低啊。那么神这么高的能量，你到神面前你怎么能到他面前？你不化了吗？连山都化了，就神要到地球上来，脚一踏地球，地球就什么，就像蜡、完了就化了。所以神是最高的能量，人不能看见，所以人没有法子亲近神，没有法子看见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所以才有一个道成什么，大家听懂没有？所以神才要穿上一个人来给我们打交道，他不能带着他那个巨大的能量来。哎呀，他一来，我还告诉你，第一个你是瞎眼，那么大的光一看的，哇，眼睛第一个先瞎，他比太阳的光还强啊！太阳的能量才多大，对不对？在几千万度。哎呀，你要看见神的不得了，那神的荣光你没有法子，一照你你不瞎眼才怪，对不对？第二个你还没等看清楚呢，还没看，连个影还没看见，你化了就没有，你已经没人了。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要看神，你就把这讲清楚，你跟你的朋友说你去看好了，跟看经文看。所以耶稣说，人看见我就是看见神，所以神没有法子让人看，所以他才想出个绝招来，叫做道成什么，很妙极了，他穿成一个人都可以跟我们打交道，还可以跟我们说，但是他的能量就不同。你记住，耶稣在地上就一个东西跟人绝对不同，什么不同？能力，他身上你不能摸的，一摸就发出什么能力来，什么病都治好了，死人就复活了。哎呀，我告诉你，他有无穷之生命的大能，有创造的大能，有叫万有归复的大能，有叫死人复活的大能。哇，耶稣基督满了能，他带着那个能力来，不过呢，他穿上一个人的身体，他这个能力都隐藏，要不隐藏的话，那些人捉拿他，还没捉拿他都化了。所以我今天告诉弟兄们，我们要认识主。所以耶稣基督是父怀里的独生子，道成肉身，他是神的像。那么人呢，就是照着这个像造，不是他成为人的样式，是人有他的形象。我们是照着耶稣造的。我们来看一节圣经，罗马书第五章十四节，罗马书第五章十四节，罗马书第五章十四节，好，我们找到了，大家一起来读来。这是讲前边的一段事，后边插进来了。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什么预象，耶稣是神本体的什么真相，所以那个真相还没有来，先来个预象，所以他是照着神的形象造形象。那么不管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还是照着神的样式，这个又有讲究。所以人呢，也是三而一，神是三而一，人也是三而一。神是圣父、圣子、圣灵啊，三位一体，三位啊，三个位格。人呢，也是有灵、有魂、有肉体。所以人的构造，还有我还告诉弟兄，世界好多东西都是三而一。都是按照神的规格啊，比如说时间啊，时间也有三个规格，时间是什么？过去、现在什么？未来。比如空间，空间是什么？大家说空间是什么？长乘高乘什么？阔。你也是三个。你一看所有结构，电子里边的东西，元素啊，中子、质子啊，电子也都是这个结构，它结构方式都是三而一，你去看很多都是，因为神是三位一体，神造人是照着他的样式，所以这个我以后再有机会我再详细讲啊，这三种东西的功能和它的互相的变化和制应啊，这都有讲究的。传道人一定要懂这个，要带弟兄姊妹们从肉体魂里出来，要进到灵里，能活在灵里，脱了血气，那这个人才能够在灵里头有根基追求，才能懂属灵的事儿。光凭我们人的智慧，那个小脑子讲神的事完全不通啊！你越说他越迷糊，他只要灵一通，他一看圣经就会懂。所以呢，神造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那么神造人做什么呢？大家看没有？刚才我们念了，干什么？管理。大家听到了没有？ 啊，神造人，我们再念二十六节，好吧？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二十六节，我们大家一起念来。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那个形象，那个自己就是他的本体的真相，找了个亚当，亚当就是神那个本体真相的预象。啊，所以人就有神的形象，这是圣经一再提醒我们，我们不是猴子编，我们是特别的啊，特别的创造。这个里边还有讲究，现在科学家们他们争论一个东西啊，说人进化论，进化论物质怎么能产生生命呢？啊，怎么产生心智啊、爱呀、啊？啊，感情啊，这些东西，一个物质怎么会产生这个东西呢？他们不懂，是因为神造人是用了三步功夫。第一步叫创造，比如我们解释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叫做时间，时间开始。第二就是神，那个神用的就是一力能力，神的能力注入，然后创造，那工序就开始有了一些工作。然后天就是空间，地就是物质。所以你看第一句话把这整个的宇宙的事儿一下就说明啊，那是创造物质，那是什么氧啊、钙啊、铁啊、什么氢啊、什么氦啊、锂啊、铍啊，这些玩意儿啊，那是组合成各种的物质，按照他计划的程序，那个能量一步一步的变成这些东西。可是这些东西呢，还要经过一个工序，叫什么呢？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的灵造我，所以我们肉体这些安排什么，怎么钙会变成我的骨头啊？怎么铁啊、氧啊就变成我们的血啊？这又是一个工序，这叫制造，这个不叫创造。但是其中最奥妙的，人跟野兽跟任何东西都不同，大家还记得吗？啊，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到第九节，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原料有了，造人，神的灵做工，把人配搭好了，构造好了，然后神在人鼻孔里什么吹了什么，就这口气儿不得了。所以我们这个人所以有智慧、有聪明、能够思想、能够，人类是个特别的东西。你记住，人类能够这个思想啊，别人都不能想。什么叫永远？人可以想，永远。说那个地方没有到，你都可以用想象去到那个地方。这个思想妙得不得了。哎呀，神这口气啊，就使人有聪明、有智慧啊，有各样的这个神的性格。所以亲爱的弟兄，这个他们到现在搞不出这个啊，就争这个啊，有些信主的科学家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怎么什么时候这个心智生命怎么进入的，怎么有这种啊人的特别的这些特质，就是神吹那口气。顶住了，这跟野兽不一样，野兽没那口气，所以他吃牛，牛吃草吃一辈子还在吃，人就这口气就厉害了啊，可以把草啊，嘿，变成什么呢？啊，变成什么？变成肉，看见没有？可以变成奶啊，把草可以变成很多好吃的东西，你看厉害不厉害？到现在草啊还可以出药，你知道吗？现在还有人吃青草那个籽儿那个做的药。哎呀，所以人的这个智慧啊，人都可以上太空了，人可以到天上跑，人可以到天上去周游啊。但是牛还是负恶，
还是一样，猴子还是爬树，还是吃香蕉。所以我曾经跟人说，我说你要信进化论呢，你不必来听道，听道对你没用，你干脆回家去吃香蕉，因为那是你的本行。你听到这个东西，你根本没用的，这个道根本你也听不进去。你若以为你是猴子变的，你学这干什么？学天上的事干什么？对不对？猴子就是那样啊，他还需要研究什么将来吗？他不需要啊。所以，但是我们人不同，人有永远，那就不同。这永远的事我都要搞一搞，我得知道明白一下，对不对？所以他这个人里边有一个特别的，那就是神吹那口气。所以神造人按照神的形象，后来神要把他手所造的都给谁？哎，我们念了吗？啊，刚才我们念希伯来书第二章，神要把他所造的都给人管理。但是神还没有造人之前呢，就把这些天地万物交给一个东西管理了，天使长。因为神还没有造人，耶稣也没有道成肉身，那这个时候神的产业没有人管，神就交给他这个属灵的服役的灵天使。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一章十四节，我们大家念一下，也要对天使有点认识啊，因为他对我们影响很大。希伯来书第一章十四节最后一节，大家一起念。天使是什么？叫服役的灵。所以神还没有造人，神就造了很多的灵界的服役的灵天使，其中有一个天使长啊，神就把所创造的交给他，说你去管啊，你去，他叫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也叫遮掩约柜的基洛伯，也叫天使长卢西佛。神就把这个诸天宇宙万有所造交给他管。但是呢，神说你是管家替我管，但是我将来有儿子，我的儿子来啊，才是承受产业的。你是管家，你是暂时替我管。等神一造人，说亚当是神的儿子，哎呀，魔鬼一看糟糕了，这个承受产业的来了，他怎么办呢？用诡计就诱惑这个儿子，不让他吃那个永远生命的那个生命树的果子，让他吃什么呢？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让那个罪种到他里去，把他那个灵啊跟神给他堵住。忽悠这个法子很厉害啊，所以第一个他就先害亚当，所以亚当啊就，其实我也告诉弟兄姊妹，这不能怪亚当。亚当是一个罗密欧，亚当是一个殉情者，真正搞坏了是夏娃。真的，弟兄姊妹们，这个圣经这么说，也不是我说，你要是说我，那你就怪我了啊。夏娃就吃了，就给他先生吃。先生那时候伊甸园只有两个人，一个夏娃，一个亚当。那亚当一看说，那我太太死了，这个那我干什么？我活着干什么？算了，也死吧。这是我的解释啊。亚当了不起，亚当是第一个殉情的啊，情圣。哎呀，亚当说，那就我一个人活在地上有什么意思，对不对？所以亚当也吃了。所以这一吃，两个人罪从一人入的世界，死又是从罪来，于是死和罪就跟定了我们。你到这世界来，我跟你讲，传福音你用这个 话很好。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啊，这个我盼望这个作为我们传福音的一个信息啊，很好很好。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我们找到了吗？找到，大家一起念来。大家念这些圣经明白了吗？人类的处境，人一生到世界来就有两个东西跟着他，第一个东西就叫罪，这个罪是从祖先啊，在基因里头遗传因子带来，所以人一生下来就是罪人，就带着罪来了。所以人不能够不犯罪，人很难拒绝罪，自古以来很少人能够跟罪打仗打胜。为什么呢？因为罪的工价就是什么？死，证明没有一个人不死，所以人死啊，那就是罪的工价。所以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所以人呢都落在这两个东西里。今天我告诉弟兄姊妹，我们生下来就在罪里，就在死里。我简单告诉大家说，这个罪就在你的周围，就在你的生活中围绕着你。罪有两种情形，一种呢就是有钱的人，所以我不赞成人太有钱。有钱的人制造罪，制造罪，有钱的人造罪啊，制造罪。那没钱的人受罪，你看到没有？这是很简单的两句话，你一听就懂。你去看世界就分两种人，一种啊拼命赚钱赚钱，有了钱他就制造罪了。他没有钱了，没钱就在苦哈哈的受罪，哎呀，就受罪。所以人这个罪啊，这个东西啊，在世界上是现实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那么还有一个东西，那更现实，就是死。你无论是什么人，前边等着你一个东西，就叫死。所以这个圣经啊，告诉我们说。说人与死亡立约，与阴间结盟。我们看以赛亚28章。所以为什么要信耶稣呢？信耶稣就叫换约，我们不要那个约了，那个旧约，我们祖先给我们立的约我们不要啊，我们要换一个新的。以赛亚28章15节，我们大家一起念来。好，我们与什么立了约？这个旧约，旧约大家看到没有？就叫死亡的约。旧约你从创世纪一直读到马拉基，你注意最后就是棺材停在那，都是死，人就是死路一条。哪一个人不死啊？只有一个，耶稣出死入生，没有，自古以来没有哪一个人不死。所以死是人的终点，生是人的起点，所以生就开始了，开始努力了，努力生生生，但结果呢就是死。我还告诉各位，按照历史学家，我从前是教书的，我也教过历史。历史是什么？什么叫历史？历史就是人类争生存的历史， 就是人类增生，从古代啊茹毛饮血开始，人呢就争生存，要活下去，要好办法活，要活得好一点啊。连什么医学发明啊，什么做饭啊，吃热东西啊，消毒啊，其实都是为了生，这叫卫生嘛，啊，对不对？卫生保卫你的生命嘛，对不对？你做事儿，你赚钱叫什么？哎，你都不知道干什么，你叫谋生嘛，啊，所以你要谋个生嘛，啊，你要做买卖，买卖叫生意，能够让你活下去，他要不让你活，你就不做他了，对不对？这叫生意。哎呀，人是追求生，连军队都是讲生的。我从前是军人，我背过《孙子兵法》，我也背过《克劳斯维茨战争论》啊。要当军人非搞这套不行。这《孙子兵法》第一句就说：“兵者，国家之大事。”此生之道，存亡之计，不可不察也。说为什么要养兵呢？因为这是对于国家死生之地，存亡之道，说不可不察也。你非要有军队不行，这就真厉害哦。孙子这一句话就说到家了。所以你要没有，你没有你就要死，你就被人欺负，人家吞灭你了啊！所以连研究兵来干什么都是为生。结果这一辈子谋生啊，卫生讲卫生，小心翼翼啊，保护自己的生命，最后呢，说最后怎样？最后怎样？我最后怎样？他老了还不是得死了啊？可是呢，感谢主，这个我有一点解释，为什么我活得这么乐，都快死了还这么乐？我做个比方，这个比方也可以将来你们传福音用。一个人呢的生命呢大概是70岁或者什么呢80岁。这样一生下来就有七八十块的本钱，叫做生命的资本。七八十块。我这摸摸没有啊。那么过一年就什么花一块。那我已经花过头了。花了88块，哈哈，你花了多少块？报上来40块，那他还有多少？哎呀，他还不错哦，他40块还当当响哦，他还是满当当哦，所以他还很高兴。但是等到70岁就开始数了，还有几块，还有一块两块，就越来越小了。所以弟兄姊妹们知道，所以他越过越恐慌，越过越难过。但是我这不是，我这从生命主那拿一张支票，耶稣签了个字就给我什么什么支票。哎，你说多少？你得到了没有？有没有？你活到40就拿到这张支票了，呵，你是有钱人呐，对不对？我拿到一张支票，是永生的支票，是没有限制的生命，拿到了，我已经拿到了。这叫什么呢？还不是存到银行再取的，叫本票，懂吗？本票马上兑现，你看见了没有？所以你看，我有这么个东西带在身上，我好可怜，我还可怜什么？对不对？我乐得很，我巴不得这点剩下这点生命过完了，赶快去拿这个，对不对？赶快去支取这个。所以弟兄姊妹就明白，一个信耶稣人绝不可怜自己。哎呀，丰富的不得了，那你有了永远的生命，还在乎这点几岁吗？他不在乎。所以我今天说明，那么神呢，把永远的生命赐给人，让人做他的儿子，但是撒旦不行。撒旦要捣乱，所以他就骗人，让人活在罪和死里，让人犯罪，与神隔绝，让人死，不能承受神的产业是永远的，那世界是永远的，那他没有法子啊，他就拦阻我们。
所以亲爱的弟兄，这背后有一个不法的隐秘，叫做不法的图谋啊，他要图谋霸占啊我们的这个产业。我们看马太福音21章，这是主耶稣亲自讲的啊。马太福音38节，我们不能看太多啊。马太福音21章38节，大家一起来读，来。大家听见了没有？你是儿子可糟糕了，你是承受什么产业的？那魔鬼说不行，要杀他，要霸占他的什么产业。所以我们的仇敌啊，无所不容其极，一定要捣乱。大概他捣乱的法子，我要告诉你，先让你有个预备，有两种。第一种呢，是不让你能成为神的儿，只让你成为一个基督教的教友。那意思是什么？就让你只信耶稣，罪赦免了，不得生命，不得永远的生命。你得不到那个永远的生命，你怎么做儿子？对不对？儿子是从生命来的。那只让你信教，做教友，这是第一个法。我看过这个法啊，魔鬼用得很好，很巧妙，很多人栽在这个计谋里啊。第二呢，得了生命以后啊，他不让你长大，让你老做一个什么？大家说做什么？小孩。我们看一处圣经，这是圣经说的，他魔鬼让你不能承受神的产业，就要用这个。我们看加拉太我们先读加拉太第3章26节到29节，这个就是儿子跟产业有关系的啊。这个先念这段圣经，26节到29节，来。就是照着应许什么承受产业的啊，法定继承人，这个大家听懂了啊。可是呢，第4章第1节到第2节，大家看怎么说？虽然是产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乃在什么师傅和什么管家的手下，只等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大家注意，你只要是小孩，那个魔鬼啊，你不能去承受基业啊，你不能承受产业，你不够法定年龄啊，那他就霸占。所以今天基督徒啊，不在生命里追求，生命不长进，所以魔鬼还在霸占，还在霸占这个我们应得的产业啊。这也是基督教一个大的败笔啊，光传教不传生命，麻烦啊。那么基督徒，神要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都要带着他的生命去，他要把他所造的都派他们什么管理，结果他都不长大，你看都是小孩。小孩干什么呢？大家说小孩干什么？坐下吃喝，起来玩耍，还有呢就吵吵闹闹，哎呀，就是分门别类，结党纷争啊，就是嫉妒啊，就搞这玩意儿。你看今天基督教搞的什么嘛？哎呀，我说实在的，我见主的时候，我都觉得很羞愧啊，都没有把这个好重要的事告诉弟兄姊妹们，还在吵，还是你是什么派，我是什么派，你是什么教，还你拉我的人，我拉你的人。 哎呀，你又是他怎么样，我怎么样，呵，简直真的要比不信的人还可怕。今天宗教里的斗争比不信的还可怕。为什么？因为撒旦已经在教会里有作为。这是圣经说幕后的教会有撒旦在里边做。那么神的儿子要进荣耀里去，这是神预定的什么美意。这我把这个说清楚了啊。那么所以呢，第一个我们要先得生命，我们再回到这个。我过几分钟可以吗？因为这个下边是自由活动，不让你们自由，也不给你们活动，让你们听着的话啊。这个我要占你们一点时间，不过不多占，占15分钟好了啊。明天不占啊，明天就回家了。好了，我们现在来读到圣经里的话，神要我们快快的长大，好与他去一同统管什么万有啊。我们现在要再回来看这个罗马书第16章25节。这三个次序我再详细说一下。大家读这个第25节就非常要紧的啊，你要知道这个次序非常要紧。来，我们大家先读，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荣骨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个次序是，第一先要讲什么？福音。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先要传福音。传福音是什么呢？是让人得生命。福音的主题就是永远的生命，我们昨天看过了啊。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什么？永远的生命。神要在锡安山那里赐给我们那个永远的生命。所以耶稣在那圣城，在锡安山就大喊，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是吧，生命，信主的人有什么？有永生。不信主的人什么？得不着永生。哎，耶稣来了就在锡安，在那里，我就是生命，我啊，信主的人有永生，不信主的人得不着永生。耶稣清清楚讲，那些人都不相信，都认为耶稣是发疯啊，疯子。那也倒是真的，假如弟兄今天你到大街上去喊，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啊，信我的有永生，你去试喊三天，那警察抓你就要放疯人院去了。哎呀，但是耶稣那个时候说行啊，在锡安山啊，不是在旧金山啊，对不对？在锡安山那就是啊，因为圣经说了嘛，在锡安山有嘛，那他们就不相信。结果呢，很妙，他们把耶稣就钉在那个城外十字架，结果三天从死里复活了，这才证明啊，哎呀，他们钉的这个叫永远的生命，所以他们钉的这个就是那个神源于父同在却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来了，说这个就是那个生命。所以第一步我们传福音，就是让耶稣基督的生命进到我们里头来，叫得永生，永远的生命在基督里。我们再念这些圣经，这些圣经太要紧。在约翰一书第五章11节12节13节，我再来强调一下啊，让我们弟兄姊妹们知道这个。约翰一书第五章11节，我们还是照着昨天那个念法，把永生生命都念成永远的生命，我们大家一起念来。
按照还有十三节啊。好，我们有没有永远的生命？
有啊，这个一定。他这个信呢，不是写给别人的，是写给我们的，就是我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他这个信今天还是一样对我们有用处，所以我们知道自己有永远的生命了。这个永远的生命啊，我还要做一个解释，大家一听就懂。假如用神的儿子来说，儿子这个字儿，说生命还有点不大懂。假如耶稣就是神的种子，种子说这永远的生命在神的种子里，这个容易懂的吧？种子就是种生命的嘛，对不对？所以耶稣就是神的种啊，神从天上来掉在地上，神的种。所以他从天上啊赐生命给世界，他是种。所以道就是种，道成肉身就是种来到地上。所以你一信耶稣基督，就接受了生命的什么？大家这个太清楚了。你接受了神的种子，请问你里头不长永远的生命吗？一定。所以你记住了，你所得到的耶稣基督不是一个耶稣基督名称，不是一个教主，是神生命的什么？大家说是什么？种子，是道，生命在他里头，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所以我们一接受这个生命进到我们里头来。不过呢，接受的时候是一个什么词？种子，种子还要什么？撒种还要什么？还要浇灌，还要什么？还要生长啊，啊，然后种子长大了还要结什么？结实30倍、60倍、100倍。所以这个种子才是好种，功效的种，要撒在好土里。所以今天我就讲明白了啊，你得了生命以后要干什么呢？下边这个生命怎么长大成人，就是我要讲的第二步。你怎么能够让基督徒的生命长大？我们看以弗所第四章13节，这是唯一的办法啊！你用什么法都不行。那你对这个基督徒啊，你怎么着急，他的生命也不长；你怎么跳怎么唱，你怎么鼓励他，他还是不长。只有一个法长，就这个法啊。我们大家注意，这是圣经提出来的，我们大家一起念好，把它背下来，这节圣经把它背下来。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什么长到什么程度？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弟兄姊妹们听到了，没有第二个法子，只有认识神的儿子，你这个生命才能长，没有第二个法子啊！眼瞄就长，你怎么拔也不行，你怎么着急也没用，你非要讲耶稣基督不行。我传道50年，我以前讲道花样很多，你知道我是很活泼的人，现在老了有点呆滞，不够活泼了。我讲到比鱼还活泼，为什么？我告诉你，我是军队里政工队的队长，我吹打弹唱啊，什么跳舞唱歌那我是拿手。我的政工队我带的活泼的不得了，有名啊，我在部队当政工队长的时候相当有名啊。那么所以我演戏也会演，唱歌也唱得好啊，还有呢体育也好啊，我这个竹篮网球棒啊，竹篮 都会啊。所以弟兄姊妹，我是很活泼的。可是讲了半天都没用，传福音有用，但是让弟兄姊妹生命长大没用。你广会讲，还有一个，我还有一个长处，你们还不知道，我是当教员，所以从18岁开始当教员，我就会讲，就会讲圣讲书啊，讲历史，讲什么，我要讲一套东西把人讲了。我在军队里当指导员的时候，我跟他们讲《西游记》《封神榜》，把他们讲的，哎呀，天天请我课，要拉我去给他们讲啊。但是都没用，我告诉你，只有讲耶稣基督，人的生命会改变。为什么呢？这里有一个原因，我要把它点出来。我们看《腓立比书》。我们看这个哥罗西书好了，哥罗西第二章。我们先看第二节第三节，这是神非常奇妙的。所以一个教会要多讲耶稣基督，把耶稣基督的事儿啊要多讲啊，你把耶稣基督活化在弟兄姊妹面前，他生命就改变，你放心，你不让他变他也变。我们大家一起读什么？第二节来。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第三节所继续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它里面藏着。我们再读第九节，那就更清楚了。怎么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什么丰盛都有形有体的什么居住在基督里面。第十节前一句话怎么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今天要特别说，你要想生命长进，你就查经，你专查基督这个题目，从旧约查起啊，预表基督，预言基督，赞美基督，到新约如何描写基督，基督道成肉身了你怎么讲，你就把基督都查了，你的生命自然改变。因为唯有人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相的神量。像我今天上午我讲了认识基督五个东西，哪五个？大家说耶稣基督是什么？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就我讲了这五个，你们大家心里有什么感觉啊？哎呀，就有渴慕，哇，基督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啊，原来在这个又极大又宝贵的应许是这样子啊。哎呀，他就认识基督以后他的不同。所以我问大家啊，脱去世上情欲来的败坏，脱不脱？你看马上就硬回答脱。这个东西都很厉害啊，你要不认识基督不够这个度，你让他脱啊，我才不脱呢。哎呀，那我才不脱，我舍不得。哎呀，我好不容易这么多年有了这么多花招，你让我脱那就不行。我一认识基督都脱了，我刚从前那些花招都没有了。哎呀，就是这样。所以认识基督，所以保罗啊，他就按着次序来，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让人第一步先得永远的什么生命。得了以后呢，他不讲别的，他就讲耶稣基督。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什么在基督里面，
那么你这个耶稣基督你讲多了多了，他得着基督了，他自然就有神的性情啊，他自然就脱就脱啊，他把这个败坏认识那荣耀，认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他就脱了，他自然就这个败坏就拿掉了。你光想讲些道理让他这样改那样改，我都改不了的。哎呀，人没有力量，只有圣灵开了他的窍，他的灵里看见基督了。今天我们刚才不是念了吗？这节圣经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八节，大家再来念一次我们就做结束了。所以为什么保罗要拼命讲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净讲这个耶稣基督，每一卷书都讲耶稣基督。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啊！来，第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八节，来，我们念完了就结束了啊，不耽误大家了。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大家注意，人的心呢像什么东西？人的灵啊，心灵像什么？像什么？大家说像什么？这里形容的像什么？镜子。你这个镜子对着什么，里头就什么，造出什么来。你对着太阳，光就可以照人眼睛，啊。你对着一朵花，里边就出来一朵什么花啊？你对着一个猫，就出来一个什么猫？你对着一个狗，就出来狗。哎呀，你这个心呢，照着什么？你在什么上？我看过很多啊，养猪的人，结果养猪啊，他养了两代以后，他的儿孙都像猪。长得都猪头猪脑，奇怪哦，因为他成天看那个东西嘛。啊，我告诉你，这个真的啊，你天天看什么，你就会像什么。我们中国人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那就是不义之言啊。所以你天天对着耶稣基督看，你就像他。好多儿子像爸爸。我从前认识一个弟兄啊，应弟兄啊，他爸爸叫应家丁，他叫应秉德。那这应秉德弟兄呢，他说话的声音呢，要在电话里根本你听不出是他还是他爸爸。我常常打电话到他家弄错了，我一打电话去，他说喂，我说应弟兄，哎，他说我是应弟兄的儿子，他小应弟兄，说话一模一样。那还不说，那个动作都一样，他一说话就喜欢端肩膀，因为他爸爸也喜欢眨一眨眼端肩膀，所以他也变成端肩膀眨眼。哎，我说你怎么也端肩膀眨眼，他说没有啊，我说你都动了，就奇怪的很，他跟他爸爸一模一样。这个我还告诉大家，我们在台湾的时候啊，好多人听李长寿弟兄讲道，凡是他训练出来什么石伯成啊林长康啊，什么这些弟兄都是跟我同工的，都像李弟兄，连说话的口气你听过没有？你恐怕太小，你没听过。连那个比方啊，连那个动作都一样，那个声调那个拐弯啊，那个样子完全一样，都是李长寿。哎呀，他因为他天天看他嘛，天天听他嘛，听来听去啊，连讲到什么都像他。你们将来听一定讲多了，你都像他。真的，真的，所以他这个非常奇怪。那么我们这个心呢，像的什么就像什么。所以你要把这个心对正基督，荣上加荣，耶稣基督荣耀的形象就在我们里头出来。
别的你不能够往别的地方照。所以那些对证李长寿弟兄结果都像李长寿。哎呀，你不能够把那个心对错的地方，你要对证基督。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是我告诉大家，没有别的法，你只有一心一意对证的基督，你查考圣经，查考基督。所以保罗说，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下边他就讲和所讲的耶稣基督。他把福音传给人以后，他就讲耶稣基督。我现在到了澳洲，我开始做这个事，我天天查查基督，认识基督，学了基督啊，信了基督。哎呀，我就讲每天讲这个，结果有点希望啊，好像弟兄姊妹都有点改变了，哈哈。所以弟兄姊妹，我知道这个方法了啊，所以盼望我们教会真的能够把耶稣基督摆在最高的地方，让人都从心灵的深处看见基督，让我们心里都认识基督，深切的认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然后呢，你在第三步就是荣骨隐藏不言的奥秘，你就会一步一步都明白。像我通了这个，就是认识基督，因为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耶稣基督解释宇宙一切的奥秘啊，神所定的旨意都在他里边。我就是这样查经，查经就查基督，结果查查查查出来啊，就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我今天把我一点小经验也告诉大家，看嘛，你不要找什么参考书啊，什么七七八八的神学书去这样念那样念，念了半天不要念哪儿去啊，都把自己弄糊涂了。因为这宗派太多了啊，他们各有各的说法，你就看这本圣经。我什么都没看，我从信主以后就是背圣经看圣经，就这样啊。我的东西都从圣经里来，每一句话都是圣经上的话，都是圣经的启示，就是怎么样。所以你就明白参天地造化之奥妙，神一切所计划你都了如指掌，你能参透。我们低头祷告，我们还是请于牧师来带我们祷告。
OK， 有了。呀，我常常在各地都需要跟人家解释说，我没有像你想象的那么老哈、啊，因为有人叫我于爷爷，有人叫我老弟兄的，但是我也要讲，我没有像刘牧师说的这么年轻啊。那个李长寿弟兄底下的五虎将我都听过了，连李长寿弟兄本身讲到我也听过了，呵呵，对，所以已经到了这个刘牧师说的有点呆滞的年龄了。我想我们先一起来唱一首诗歌，我们只唱两节，做一个下午的结束。291首啊，我们都来看耶稣，我们也都来向耶稣啊，我们祷告主成为我们的祷告。我们唱第一节跟第五节就好。
救主，求你莫 和我要向你真同我祈求，大家你的爱充满我心，是我做个点配给你去留，是我的生命与你相互。要想你，哦，我要想你，可爱的救主，像你模样，像你的尊敬，像你的尊敬，在我的中心。你心想，
主，当你每一次把我们带到你的话语中，我们的心都要低头来敬拜你。你给我们的救恩真是何等的伟大！主啊，万有你说有就有，唯独我们这般渺小的人，却是按着你的形象，照着你的形象，按着你的样式而造。哦，你造我们的时候，就是要叫我们像耶稣，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主啊，为着这么一个伟大的意念，我们要来敬拜你。但愿我们的这一生真的是不甘心再被世界占去。主啊，让我们整个的人，整个的人生，主，我们都愿意摆在这条荣耀的旨意上。主啊，让我们这一生就是一天一天，我们让你来改变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荣形变成的。主，我们谢谢你。但愿这些话常常安慰激励我们，也常常把我们从各样的软弱败坏中呼召出来。是的，让我们愿意心甘情愿的脱离那从肉体来的败坏。主啊，让我们都愿意在这里渴慕与你的性情有份。谢谢你，但愿你继续保守我们剩下最后一天的聚会，让我们这个人更深的来被你得着。但愿像耶稣成为我们这一生的祷告，成为我们这一生生活的实践，成为我们里面生命最大的福分。主，我们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